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跟大家聊聊有关配偶移民的一些话题。上午好 ，Bonnie。
上午好，
非常感谢您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向 Bonnie 来请教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条我们网站上刊登的一条新闻哈，之前在节目里边也为大家播出过，是转载自墨尔本时代报的一个报道，说的呢是一名埃塞俄比亚裔的澳大利亚公民呢，因为妻子的配偶移民申请被拒了，于是呢就展开了长达6年的一个诉讼。那么被拒的理由呢，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移民局给出的是，这对夫妇可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育的。那么根据这个澳大利亚移民局委托所做的这个 DNA 测试结果呢，是构成了一个中等强度的证据，证明呢这对夫妇是同母所生。那么相较于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个体呢，这对夫妻为同母兄妹姐弟的统计学概率是66:1哈。那到底他们两个是不是来源于一个父母，双方是各执一词啊？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跟这个配偶移民有关系啊。当时那我们在后边也会谈到如何界定一个真实的配偶关系。那在这之前的话，包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在这个配偶签证的语境下面的话，什么样的双方可以被界定为配偶呢？
其实配偶就是说大体来说就是说有同居啦，真实的婚姻关系。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近年就是说我们的同性婚姻给合法了，所以就是同性的话其实就是说也是就是同居跟婚姻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其实就是同居跟婚姻还有就是同性婚姻跟同居都是符合配偶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定义。中间其实就是有年龄的在界定，也就是说对应你刚才所说的啊，如果我是有同父同母，或者是我们叫做 relationship by blood， 就是说是血缘上是有相关系的呢，那就是说有可能也是有一些就是啊有一些啊我们叫一些 limitation 可以去申请这个配偶签证。但是这一项我们可以后一点我们可以讨论，
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案件里边的话，即便就真的可能是我们说近亲关系，但是是真实的配偶关系的话，那么他们申请签证也是可以被予以考虑的是吗？
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对，因为这一次就是一些就是范围以内，我们叫做一些就是否定他不可以去申请，比方说年龄太小啊，比方我们就是有一些国家了，我不说是哪一些国家，他们可能就是说
同婚
啊，同婚这样的情况，那年纪就算是婚姻关系，因为同居关系，就双方必须要18岁或以上。那如果婚姻关系父母同意的情况底下，也必须得是67岁。那因为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婚姻法，所以为什么就像是以前我们同性婚姻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是合法，但是澳大利亚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通过的话呢，同性婚就没办法可以在这里去申请一个配偶签证，是同样的一个理由。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年纪同婚的话，比方说你年纪才12-13岁，那虽然你是合法的一个婚姻，但是在这里来说你就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法律，那你就没有办法可以去做这个签证的申请了。
那说到这个就是符合配偶关系的话，您说到哈，要么是同居的婚姻关系，或者是同性的婚姻关系都可以。说到婚姻关系的话，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这个比较好证明，因为会有这个一纸婚书哈摆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不是婚姻关系的话，那如何证明双方是同居的配偶关系呢？
其实同居关系跟婚姻关系就是说基本就是那一张纸的一个分别吧。但是我们在就是说去做一个我们怎么做叫做一个比方我们spousal 的 relationship 或者是 de facto partner relationship， 其实在移民局上来说你去看他们怎么证实那个关系的部分，其实它四个大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就是只是呢同居关系来说一般就是证明你们两个同居，就是说我们叫做 commitment， 就是一个承诺你彼此就是 说你只有对方唯一的这个关系，这个不论是婚姻或者是同居都是那个唯一的关系，然后你们住在一起没有长期的分开，还有就是说你们是同居12个月或以上才可以符合这个配偶申请的一个基本要求。那当然就是说近期来说我们是就是移民法里面跟澳大利亚的法律里面某一些州份，比方说是维州、金州、塔州，还有就是说那个政ACT， 还有就是昆州，我们是有一个就登记关系的法律存在的。那个就是说，哪管你只是一个同居关系，但是就算你的那个同居时间也短于12个月，但是因为你有这个登记关系的存在，向政府相关的部门登记好关系，说我们是同居配偶，那呢，你有可能就是你就可以不需要那个12个月的时间。所以就是说，基本同居来说，要不你就是同居12个月，要不你就是说在可以承认这个同居关系登记的一个州份，你去可以登记好这个关系呢，那你也是可以属于同居的。
那无论是时间上，还是说向某些政府部门进行一个注册同居关系，这是一个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证明？是譬如说有一些相关文件呢，还是说身边的亲朋好友可以进行一个作证呢？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论你是婚姻或者是同居，其实你都需要符合那四个我们叫做一个基本的准则。那移民局是肯定按照这四个大的方向去，就是说审你的那个，就是审你的那个申请的。那四个就是说才就是经济上的，我们叫做家庭的一个就是说责任的分担，然后就是说一个就是说那个收手的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承诺，还有就是一个 mutual commitment， 就是说你双方对彼此的一个一般的一个承诺。所以这些比方说你共同住址的一个证明，比方说你的姓我的姓，或者是有一些账单啊什么有我们的名字在上面，那你如果是租房，你的比方说你是租房的那个合同，你们必须有两个人的名字在上面证明，因为这个是法律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比方说一些我们有联名账户啊，或者是我们有一起买东西的证明，比方大的买房子，小的买车，或者是一些其他就是各方面，你比方家务事你比较难证明谁来刷，就是刷盘子，或者是谁来做什么。但是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最基准的一些材料，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就是你们的婚姻关系，你们的一个就是关系证明的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statutory declaration， 这个声明书去证明你们的关系，还有朋友给你们写的888表格呀，就是有这个方面的材料去包围着那四个大方向去证明你们的关系的真实性。所以这个不管是婚姻或者是同居都需要。
前面说到证明同居关系的话有一个时限哈，是12个月。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谈到移民签证时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限是一个连续的还是一个完整的。那放在我们今天话题里面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在申请配偶签证期间哈分手或者是离婚了，那这个申请还可以依然继续进行下去吗？
如果你婚就是说其实这一个就是因为你是配偶签证，那等于是说婚那个关系就是你的签证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但当然就是有一些特殊情况还是就是说容许就是说申请人继续那个签证的申请，比方说你们两个人还在关系里的时候，那就是说你申请人被就是说那个我们家庭暴力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受害者，或者是他们有那个小孩，然后小孩呢是那个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那个都会构成一个就是说就算因为这个家暴的事情然后才导致到可能往后分手或者是离婚。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为了保障就是申请人还有就是说家里的一个小孩子，那这一个是这一种情况底下，当然你需要有证据证明，然后呢你就算是那个关系不存在了，那你还可以继续那个申请下去，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比方说双方进入关系，然后在关系里有一个小孩子，然后呢两个人就是说比方离异了，然后因为有这个小孩子，然后小孩子的那个我们叫抚养权或者是探视权，然后是判给双方共同的，然后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也是有可能往后再继续，哪管那个关系已经不再存在。因为这个就是说从一个比较人道的一个方向去考虑，就是保障就是说未成一般来说最重要是未成年的子女的一个福利吧。
对， 我觉得这些考虑都很人性化，就是无论是从对从这个时间的长度，还是说从生活内容的程度上，只要证明双方生活里边有很多的交集的话，就是依然是这个在申请签证时候所承认的一个配偶关系哈。
对，最重要，我一直都是会跟所有的申请人说，最主要你的关系只要是真实，真的假不了，不管是你面临多少的关卡，只要你基本的要求可以符合，当然就是说，如果在法律上，就是说哦，你这个是肯定不行的，比方我们刚才说啊，你年纪太小同婚的那个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但是其他你真的假不了，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签证是还是蛮人性化的。
那就我们知道在申请澳大利亚签证的时候，很多签证要求都要去申请这个体检啊，还要进行一些品行测试。那么在申请配偶签证的时候，也需要去做体检和进行这个品行测试吗？
这个是绝对的，所有申请永居的签证都是需要。但是在针对体检的这一个话题上来说呢，那个体检的要求还是会有一点不一定，就是不一样。因为就是说，一般比方说我们同技术移民类，那那个签证那个体检的要求跟这个配偶类是不一样的。配偶类的那个体检的申请的话呢，它是可以有机会申请豁免的。比方说有一些很极端的例子是说啊，我那个申请人本身他是有那个艾滋病，然后呢他有可能是体现到啊，我自己就是说身体上的机能是怎样，然后呢我有所有的一些保险的保障，还有就是说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比方说有社会地位的人呢，然后你这一个人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而且可以体现到就是说那个 sponsor 就是那个担保人本身在社会上的贡献，然后他也可能跟着你回去你的国家是生活不了，各方面的这些考量呢是有可能申请到身体上的这个豁免的。所以就是这个是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家庭团聚类，也是比较有人性化的一个签证，这个是也是其中一个体检上来说它有这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存在。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于先生，上午好，于先生。
你好，
先生你好，
请说。
主持人包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夫妻那个婚姻关系结婚啊，还是到国内去办理结婚好呢，还是在澳大利亚本地办理结婚手续？
您是要准备跟您的伴侣要申请配偶移民吗？
不是我伴侣，不是我，我朋友，不是我。
OK， 不好意思，您朋友。
其实就是说你在哪里登记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申请人跟他的配偶想在澳大利亚去申请，就是去登记的话，他们必须就是说，对方没有身份的那一个就是申请人来说，他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签证，让他可以来到的澳大利亚去做这个工作。对，那你在哪里登记结婚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个是都合法的。
那材料是国内送材料好，还是在澳洲送材料好，方便？
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大前提哈。比方说，对方是就是那个申请人，他是可以有一个有效的签证证进到澳大利亚来的。
对。
然后呢，他是没有那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8503，一般来说是8503的条款，就是不可以在境内去递交任何其他签证的这一个限制的话呢，其实，大部分情况底下他都是在境内去递签会比境外好，是因为他会就是如果真的是有拒签的情况来说，你是可以就是比较容易有一个上诉的一个许可。然后另外就是说，夫妻不需要分开两个地方生活，然后你在一起就可以累积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你这个关系的真实性。所以你问我，如果是说他有这个签证有效可以进来也不受影响可以在境内递签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境内去递交一个签证申请，然后到时候他拿过条在这里等待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
就是如果登记了以后入职了，邻居是从送进材料算起的，还是等临时签证下来算起这两年签证邻居签证？
我们是这样子说吧，就是那个关系，如果一般正常大部分情况底下是先邻居后永居吧，对吧？我们不管是永居邻居都是从第一个签证的申请的时候开始，因为对，所以你就是说我们常常都说啊，两年之后就可以递永居了，那两年之后呢只是从首次的那个签证申请的开始的
开
始，那就是说我申请开始如果等半年的话也就算在这个两年里面是吧？
对的
只要从您开始第一次递材料那个时候起之后算。
还有问题，我现在报啊，我问一下嘉宾，你是在墨尔本还是在悉尼啊？
啊，我是在墨尔本。
啊，真棒，棒很熊了。你在雪梨，我想到你这来再咨询一下。
没关系的，雪梨也有很多很好的中介朋友的。
还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啊，我想跟你提个意见，可以吧？
嗯，请说。
就是你们每次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那个音乐啊，放的太差，一共只有25分钟，你音乐前后广告做了7-8分钟。
嗯，
很多嘉宾要问问题，那是那当然这是你们地台的安排。
对，
我不知道，我就是我的想法啊。
好的，好的，哎，谢谢您的提醒哈。好，这次呢，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有蛮多这个听众提出来哈。那因为我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两个直播间之间呢进行一个转换，需要设备的一些开启和准备的工作哈，可能需要一段音乐来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哈。也非常谢谢大家的关注哈。好的。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好，这一位是 Cindy，Cindy 上午好。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哎，
哎，你好。现在是我有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不久前呢，我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我碰到我现在这个男朋友，他是英国国籍，然后呢，现在我们在想是不是通过可以就是。就是那个配偶签证把他弄过来，但是现在问题他有12个月的那个问题嘛，就是那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来证明我们12个月可以就是待在一起，因为他现在签证的问题就是说他只能有旅游签证过来，每3个月就是就是那种 multi entry 那种，那现在怎么来办？就是
您本身在澳大利亚的身份状态是什么？
我是citizen。
OK，citizen。
OK，
帮
你。
你
是 citizen， 或者是有，因为有一些是关于饮食的东西，我不问太多。我们只是说一般情况，好吗？因为有可能是你之前是拿什么签证，各样。那这一些我先不说太多。然后就是说你是 citizen 的情况的状态底下，然后你男朋友是一个英国的国籍的人，然后他想就是说你们是有意向，就是共同生活在一起，对吧？
对，
那其实就是说，有你，但是这一个我先问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哪一个州份？
维州，
维州对吧？那维州你在维州已经有长期住满12个月的时间吗？
我很久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几个可以给你供你考虑的一些方向，一个是有一个叫做就是说未婚夫妻的一个签证，那这个签证是说是他人必须要在海外去申请的，而且审批时间大概1年左右。然后呢，这个签证是说你们俩是有就是真的 physically 有见过面，然后有沟通过，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发展，就是说成为夫妻的一个意向。然后现在你们定好在澳大利亚已经，比方说准备登记了，场地准备好，所有准备好，然后你可以做一个未婚夫妻的签证。那个签证批下来是9个月的签证，你们在9个月之内结婚。然后你们的递签那个配偶移民，这个是方向一，这是方法一了。方法二，他可以还是用旅游签证进跟出。然后呢，你们其实就是说他可以选择比方说我们打算生活在一起，但暂时来说呢，我们还没有是说做一个结婚的打算，但是我们已经就是建立起同居的那个关系。然后我们比方说有联名账户各方面，因为有一些材料你还是需要得准备的。那因为你其中有一个人只需要在澳大利亚，就是在维州有连续住满12个月的证明的话，你可以在维州登记注册，我们叫做一个 domestic relationship 的 registration， 这个是向那个婚姻登记局那边登记，那这个不是结婚，只是登记一个关系。那如果你有登记好这个关系，就不需要有12个月的同居证明，只需要一个短期的同居证明。但是你必须要材料很充分，去说服移民局说，我们这一个同居虽然时间短，但是我们两个人呢是很真实、很有承诺、长期生活在一起的。那你就是有这一些方法，你就是如果是拿好这个材料，你然后拿好这个证明，然后你其他的材料都充分的话呢，那你还是有可能去在他来的时候在境内去递交一个就是说 partner visa 的申请的。
那如果他的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也能够向那个 BDM 申请那个我们是一个 domestic relationship 吗？
你可因为就是说 BDM 那边没有要求你是多长的一个时间，但是他必须要要求你们递交这个申请表的时候，你们已经是 de facto partner。
好的，谢谢 Cindy 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哎，请说。
你好。好，我的问题就是，那我和我太太就是结婚，然后申请这个，现在小孩都2岁了。那他还没有批下来， 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批这个申请需要多长时间的等待呢？
因为就是要看你递申请是哪一类，但是呢，正常来说，你现在就是说你太太是在境内还是境外？
在境内。
在境内的，境内的话，如果是80801类签证的话，可以等待期到差不多26到27个月。
嗯，
对，所以就是对，但是我想问一下，两年多，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递交了签证申请以后，你们有一级补材料上去你的申请吗？
补材料，我们不知道补什么材料啊。
你比方说你有小孩出生，你在递交签证申请的时候，小孩出生了没有？
递交是中介帮我们办的，那我们在没生小孩之前就已经申请了。
所以你就是说中介帮你递交了申请以后，到现在这两年的过程里。对，你都没有，就
是
说你因为你们的关系一直存在的嘛，你会有很多的材料就是累积起来的嘛，比如小孩出生啦，你这一些改变你都没有通知中介。
通知，这现在第二个小孩都生出半年来了。
你都有把新的材料交给中介嘛，让他去通知移民局说嘛。
有，现在是过桥签证嘛，但是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那是比如说看病啊，或者说是去三特令啊这些，那只有我的名字，他没有这个。
对，吴先生指的是说，像您孩子出生的这样的信息，有没有您让中介去汇报给移民局呢？
对，
那有的，那我都跟他每回出生我都跟他讲的。
你跟他讲，
但是他们有做吗？
证明啊什么的那些
交给他们。交还要交什么呢？就是原来的材料，再加上生了一个小孩了，这样吗？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在你递签到现在也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嘛，据你刚才所说，所以在这两年当中发生很多事情，比方说你的地址证明你就多了两年的时间出来了，你们比方说你联名账户的账单也多了两年的时间出来，你小孩的出生证，那你小孩的各方面的东西你都会多了好多的材料出来，你这一些额外的材料其实你可以交给中介，然后让中介帮你送交给移民局，让移民局知道你们的关系还是持续，而且你们多了小孩，这个是很有利的。
对，你可能只是一个口头上跟他们打招呼，没有这个效果，必须要把这些文件，对，
这些文件都要交给他。
对的，对的，
对。然后你就让中介帮你补交给再进去给移民局，然后再催签一下。
那他有没有就说是多长时间？就是比如说两年、三年、五年这样，有没有这个限制呢？
没有的。移民局如果对你的那个其实一般来说啦，如果你是过了他平常审批的那段时间段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催签，因为他不建议你在那个时间段内去催签，但是你过了很长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催签咯。但是也同时，所以你就是说，但是你在催签之前，你最好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告诉给移民局，因为你有两个小孩，你这个关系就有很长的一些证据，你必须要把你这一些有利的证据交给中介，然后让中介交给移民局。
就是你可能口头上只是跟他打个招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把这些真真实实的材料通过中介，然后让那些移民局的官员可以看得到哈。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